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惠州高考医师成绩揭晓，华裔孪生兄弟获五分。海外留学生喺澳洲寻求庇护者大增。澳洲政府拨款1.7亿元改善偏远社区网络服务。国际人权日，雪梨多个团体集会谴责中共暴政。新州政府发布支持文化产业10年政策。今年澳洲入读大学申请创新低。澳洲缺少近230,000基建人员，数千亿元投资因人员短缺而受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9月21日，惠州高考 VCE 成绩公布，喺57,601名 VCE 毕业生中，单科成绩喺40分以上，满分50分者达到2.1万人。有39名学生获得99.95嘅完美 ATAR， 即澳洲大学入学排名积分成绩。其中包括 Coffee Grammar 学校的一对孪生兄弟。根据 VTAC 网站讯息，惠州12年级毕业生若需改专业，必须在12月13日下午4点之前在 VTAC 网站完成更改。参加 IB 考试的学生将在2024年1月3日获得成绩。新南威尔士大学马丁教授说，对自己成绩失望的学生应该更关注如何达到个人最佳目标，而不是成绩排名。他说，研究表明，个人最佳目标与积极的学习和社交情感结果有关。个人最佳目标激励着我们同自我竞争，而不是同别人竞争。即使在我们没有成功的时候，这种自我竞争和自我提高的态度也是积极的。12月21日，惠州高考 VCE 成绩公布如下。The Coach 歌励着有5名学生获得 99.95 的 ATAR 成绩。Candy Hang 在 Sutton Grammar School，有4名学生获得99.95分，获得者分别是 Louis Zhou、Chissy Crutch、Chloe Putanis 和 Kevin Lewin。Melbourne Grammar 有3名学生获得99.95分。Melbourne High School 有3名学生获得99.95分。Fontana Girls School 有2名学生获得99.95分。Coffee Grammar School 有2名学生获得99.95分。获得者是 Willis Hill 校区的孪生兄弟 Thomas Shell 和 Timmy Shell。 Haileybury 有2名学生获得99.95分。 Henty Tower School 有2名学生获得99.95分。获得者分别为 Purana Chaudhary 和 Lawrence Hyder。 Crow and Clinton Girls School 有2名学生获得99.95分。获得者分别为 Gigi Ding 和 Xu Lu。 私立学校中，Ballarat Carrington College 有70%的学生获得90以上的 ATAR 成绩。Carrawan Clinton Girls School 有68%的学生获得90以上的 ATAR 成绩。Dakaka 有58%的学生获得90以上的 ATAR 成绩。最后最高成绩获得者 Polly Hara 得了99.80分。综合消息，今年上半年在澳洲申请政治避难的留学生人数明显高于去年。反对党批评政府移民政策失败，导致申请难民签证的留学生的数量创下新高。在坐飞机入境后申请庇护签证的外国人中，越来越多的人是留学生。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共有2005名坐飞机入境的人申请了庇护签证。2022年持有学生签证的人一共提出了3,850份政治避难申请，平均每月320份。在2023年的前6个月，这个数字上升到平均每月350份。这18个月中，共有5,985名在读留学生或者曾经持有留学签证的人申请政治避难。其中中国人递交的申请最多，一共1,073份申请。其次是印度821份，共有582份缅甸人的申请。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泰安说，这些数字表明政府没有控制好边境。他说，政府在移民方面所做的一切又一次完全乱套了。现在的留学生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他们当中申请庇护的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知道政府在驱逐寻求庇护失败者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目前有近7.6万名庇护签证被拒者等待被驱逐出境，但在9月只有17人离开澳洲。联邦政府已经出台了移民新政，计划从明年开始提高留学生的雅思成绩要求，确保留学生毕业后能起到弥补当地人才短缺的作用。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拨款1.7亿元，以改善偏远地区数字融合性差的问题。 令到当地居民可以获得更好的互联网和移动服务。联邦通讯部长罗兰表示，政府的这笔资金将资助136个为偏远地区提供 WiFi 和固定无线网络的项目。这些项目遍及澳洲的次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和偏僻地区，其中包括44个原住民社区。设计将有助于缩小数字服务鸿沟。到了2023年，无论你住在哪里，获得可靠的移动覆盖和连接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由墨尔本理工大学主导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澳1545个原住民社区中，有 43% 没有移动服务，有些社区只有公用电话或根本没有电信服务。就全国范围而言，原住民与其他澳洲人在数字接入方面的平均差距为 7.5 分，满分100分。偏远地区原住民的这一差距扩大到了 24.5 分，非常偏远社区的差距为 25.4 分。联邦原住民助理部长 McAfee 表示，接入不足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意味着你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呼叫当地的医疗诊所和警察，甚至无法用 FPOS 卡电子转账购买食物。政府的这一重大投资将可以改善偏远地区的网络连通性，确保更多的社区能够通过基本的可靠的电话服务保持联系和安全。联邦政府的这笔资金是偏远地区连通性和移动黑点计划的一部分，各州和行政区以及行业还将会为该计划额外提供了 1.06 亿澳元。综合消息，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75周年，12月10号下午，驻利多个团体在市中心的市政厅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暴政，支持普世人权，呼吁结束中共专政，重建宪政中国。从1950年起，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号定为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今年的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第75周年，也是世界人权日第73周年纪念日。2023年人权日的主题是尊严、自由、正义、人皆有之。这里就会由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发起，并获得来自西藏、新疆、香港、台湾、蒙古社区以及信仰团体的支持。在雪梨集会现场，终结中共暴政、解救中国、宪政中国、人权至上的标语牌表达着集会人士的心声和诉求。十几位来自不同团体的代表在集会上发言，列数中共建政以来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谴责中共给全球带来的危害。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雪梨科技大学冯崇义副教授表示，国际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中共政权的罪恶，中共暴政已导致天怒人怨，中共政权已走向穷途末路。他说，中共政权是一个犯罪集团，他已经屠杀了8000万以上的无辜民众，现在还在继续虐待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西藏人、香港人、台湾人和其他社区的人。因为中共倒行逆施，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他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特别是在习近平独裁者的领导下，中共对人类的犯罪越来越肆无忌惮。中共越来越多的罪行导致天怒人怨，亦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抗，他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走向末日，他现在是垂死挣扎。冯教授呼吁所有团体紧密团结起来推翻中共暴政，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很快地推翻这个中共暴政，就可以迎来宪政民主。前中共驻雪梨外交官陈用林在集会上发言说，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对全球人权构成巨大威胁。陈用林说，中共加入了21项国际公约和协定书，其中包括6项联合国主要人权条约。然而，中共从未认真执行过这些公约。当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事务处的华人联络官加威山姆在集会上发言说，藏人儿童以及藏人民众的人权正受到中共政权的剥夺。今年2月，三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警告说，中共旨在通过寄宿学校系统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同化藏族人的政策，影响了大约100万名藏族儿童。澳洲维吾尔人协会发言人 Mamet Slepasi 表示，自2016年中共对新疆政策改变，近百万的维族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劳改营还有再教育营，维族同胞受到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虐待。港人会方代表何威廉在集会上讲述了从父辈到自己惨遭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民运人士张晓光博士在集会上发言表示，1949年中共武力取政权后，中国陷入了无止境的噩梦中。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或惨遭中共杀害或饿死，上亿的中国人惨遭中共各种形式的迫害。说来笑死，作为新州艺术政策改革的措施，新州政府披露了改进的音乐节、文化旅游机会和建立第二个主要电影制片厂的计划。新州工党政府公布了一项发展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十年政策，定落保护艺术家的工作环境，并令到其现代化。该政策包括一个青年创意队伍，为听长提供建议，并进行文化空间审计，以确定可以分配给艺术的未来充分利用的基础设施。政策目标还包括加强新州的文化旅游，改善音乐节和音乐会的场地，以及更好地推广当地文化活动。政府将为树立第二家大型电影制片厂建立商业案例，并令到帕拉马头河上的绿色社区空间卡拉帕一直可用于拍摄。该计划还要求厅长每三年向议会提交一份创意声明，详细说明该州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的现状、两行状况和进展情况。雪梨西区将受益于一项投资，获得 1.6 亿元的文化基础设施投资。在新州乡镇地区，政府将与地方市议会合作，减少节日和活动的繁文缛节，同时在未来四年内支持乡镇地区建立至少四个新的创意产业或艺术家工作室。新州艺术厅长格雷厄姆表示，这项政策是一项承诺，旨在与整个政府一起倡导文化的价值和对文化的投资。创意产业占该州经济的10%，希望该政策将为创意产业提供增长机会。综合消息，由于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下降，澳洲十二年级毕业生向大学招生中心提交的入读大学申请创下了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申请人数的减少意味着一些学位的 ATII 分数线可能会下降。尽管高中生人数增加，但截至11月，向大学招生中心递交的所有申请数量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2%。通过大学招生中心提前录取的人数亦下降了约 10%。大学招生中心市场营销部总经理佩洛表示，生活成本增高、就业市场走强和大学学位成本增加都可能是导致需求疲软的原因。他说，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供款计划一直是教育体系的一大特色，但当你处于一个高通胀的时代时，成本积累的幅度就会更大，而且你的实际课程缴费比例也会比过去高得多，尤其是如果你学习的是人文科学的话，包括艺术、商业和法律在内的一些学位的费用可能超过45,000元。如果学生延期支付，欠款总额亦会因指数化而大幅增长。2023年的指数化比率为 7.1%。在有公开数据可查的至少13年时间中，12年级毕业生提前申请读大学的人数处于最低点。截至今年提前申请截止日，共有38,836份申请，而2015年的最高值为43,303份。需求放缓可能会对 ATIR 截止日期产生连锁反应。竞争激烈的专业可能会保持很高的分数线，因为需求远远超过供给，但其他一些专业大学可能不得不降低分数线，以填补他们目标的名额。他说，这个是大学的决定，有些大学不会降低分数线，不会填补空缺名额，但有些大学可能会通过降低分数线来填补空缺名额。综合消息，澳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出现近23万人的人员短缺，而多个州的建设热潮将会扩大人员短缺问题，妨碍全国范围内数千亿澳元基础设施、住房和能源项目的投资。澳洲基础设施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州、北领地和南澳的一些次发达地区将会获得大量投资。报告发现，劳动力仍然是最大的产能限制因素。截至十月份，澳洲全职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短缺22.9万人，工程和科学领域的人员缺口最为严重。这种情况会持续到明年中期。基础设施研究院估计，在短缺的22.9万人中，有13.1万人是工匠和体力劳动者，工程师、建筑师和科学人员亦有严重短缺。澳洲基础设施研究院政策与研究主管布罗根表示，一些次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会增长75%，但是人员短缺比澳洲次发达地区项目的按时按月算完成带来了严重风险。虽然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广泛的技术人才与劳动力改革，但我们急需加强令到工作人士进入该行业的渠道，并制定国家基础设施劳动力战略，以确保社区尽早从这些投资中获益。 过去两年，由于工作人员短缺、供应链问题以及遍布全澳洲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和私营行业都报告了大规模的成本超支。基础设施研究与发言，澳洲与建筑业相关的劳动力需要增长 127% 才能应对明年年中达到顶峰的劳动力短缺。这个是基础设计研究院多年来第三次提出对劳动力短缺的担忧。新州和维州次发达地区遭受的冲击最严重，那里的主要公路工程将难以获得必要的投资和劳动力。基础设施研究院表示，联邦政府需要引进更多的移民工程师。基础设施研究院提出了一些建议，以缓解一些短缺，包括敦促政府调整移民配额，以确保国家引进我们建筑行业所需要的工作人员。政府应研究制定一项国家劳动力战略，令到更多的人加入建筑行业，投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科，同时确保建筑行业留住人才，这样我们的投资才会有回报。基础设施研究院提出了14项建议，其中主要包括积极主动的渠道管理、增加材料供应和劳动力，以及提高建筑生产力。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